专家指制裁危害南海的中共个人是美两党共识。中共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对互联网管控加码。美国会再就港疆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日本总公司承认 LINE 允许中国业者睇个资。加拿大允许完全接种者入境，只认四种疫苗。50名中国留学生身份被终止，美律师谈对策。非抗共南海挑衅，上海游客染疫扩散到八省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9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两党立法，要求拜登政府制裁危害南海和东海和平、安全或稳定的中共个人或实体。提案议员表示，美国需要额外工具抵抗中共在南海、东海的非法海权主张。评论认为，反制中共是美国两党的共识，能有效遏制华尔街助纣为虐，有利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市场。这样这个法案能否通过？资深媒体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这个法案是由马克·卢比奥和 Ben Cardin 提出的，这个都是外交委员会的两位重量级的参议员。一个法案由两党各自牵头的话，它通过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这个法案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法律。它讲明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对中共反制是两党的共识。不单止是这样，而且是凝聚美国全国人心的最重要的事情。前国务卿蓬佩奥上周末在湾区的时候讲的，这个是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会通过，会成为勒在中共颈上的那条绳再勒紧一些。目前南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地方，为什么中共会成为众矢之的呢？方伟说，我们中国人当然都希望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但是它应该是哪个的领海是国际社会来决定的事。我现在讲的是中共占领南中国海的手法是不道德的，一边讲假话，一边说我不占领，我不收军事基地，我不将它军事化，一边将它彻彻底底的军事化，所以也是让国际社会看到目瞪口呆。所以远在香港之前，南中国海就已经毁了中共在国际的信誉的一大半，香港就将中共的信誉彻底毁了，所以中国今日是没有信誉的。所以这个亦是为什么川普政府包括拜登现在能够讲服北大公约组织将它的影响力扩到南中国海来。大家知道那个叫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走到西太平洋来，这个是中共造成的，中共将人家引过来就是因为它的盲幻的行径和不道德。此外，时评人魏悔宇认为，中共不仅在南海，在台湾问题上亦与国际社会有冲突。他说，国际社会现在的态度已经是非常明确的，要对抗中共，坚决支持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台湾所具有的实际的独立的主权。最近蔡英文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亦是一个世界潮流的一部分。那就是不允许中共侵犯台湾。这样在南海和东海问题上，实际上国际社会以前没有表态。这样今日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做出这样一个法案，它实际上就是表明国际社会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开始将他们的态度要明确化。如果法案通过，对美国社会和民众有什么影响呢？时评人蓝述说，它会让很多的美国社会的民众，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投资人警醒，因为参与南海见到的很多实体和个人在美国，它有实业而且是有投资的，比如说这个中国交通建设公司，美国华尔街它是上市公司，这个公司在中共南海见到的过程中是全面参与将礁石扩展成岛聚的这个工作。如果对这个公司进行惩罚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个公司就不可能继续在美国圈钱，它不可能继续在美国对美国的投资人进行好像过去这样的坑蒙拐骗。 仲有更多嘅呢啲公司，佢哋都响华尔街圈钱，佢哋都系响海外嘅上市公司。美国对呢啲个实体，佢一旦真正嘅通过决议进行惩处嘅时候，佢唔仅仅系响华尔街，同时响伦敦嘅金融市场，仲有世界其他地方嘅金融市场都会产生相应嘅效应。所以呢个系非常有利嘅一步。近嚟，中国互联网商业巨头相继遭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巨额处罚，中共要出台法案加大反垄断处罚力度，对互联网企业的管控再次升级。据中共人大官网消息，19号反垄断法修正草案提请中共人大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提议大幅提高对相关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增加对达成垄断协议的经营者和直接负责人的处罚力度，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中共国务院将介入反垄断执法，加强对民生、金融、科技、媒体等领域经营者的集中审查。中共官媒称，该草案出台是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强调反垄断，根本问题是中共国库空虚，中央没钱了，要让这些大财团、大公司从袋入边拿钱，所以中共喊出反垄断的口号来，就是去掠夺民间的资本，将他们的钱充公。8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指控美团公司实施二选一垄断，对美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 12.89 亿元人民币，并处以其去年境内的销售额约1148亿元三分之一的罚款，合计 34.42 亿元，处罚金额仅次于阿里巴巴。今年4月，中共市场监管总局以二选一垄断对阿里巴巴罚款 182.28 亿元，成为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的最大罚单。据法广报道，20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再就香港和新疆人权问题召开听证会，会上发言的议员都促请拜登政府采取更多措施，以协助和保障日益受压的港人和维吾尔人，并呼吁国会加快通过为逃离当地人士提供保护的法案。参议员马海利指明，中共不但持续打压港人和维吾尔人，更想方设法将向他国寻求保护的相关人士遣返回华，例如威胁土耳其政府若果不遣返向当地的维族人，就会停止向该国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民主党众议员马林洛夫斯基年初将他推动建议向港人在签证和移民申请方面提供优先权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选择法案加入其他针对中共的法案中，再次提交国会考虑。另外有待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还有香港避风港法案和维吾尔人权保护法案。共和党众议员史密夫促请政府将收容之门打得更开。委员会共同主席麦克高文表示，现时对于保障香港和新疆人权的进度过于缓慢，华府和国会都需采取更多措施，国会应加快通过相关法案。流亡美国的前国际学生团成员张坤阳以香港民主委员会顾问的身份出席听证会，他以黄之锋被囚禁为例，指出香港的情况正急速恶化，促请华府协助受压迫的港人赴美和融入当地生活。维族诗人塔希尔·哈穆特·伊兹吉尔讲述嚟美四年仍未取得公民身份和留在新疆人士的苦况，而传统基金会高级政策分析员伊洛斯在会上呼吁美国联同其他盟国以收容更多港人和维吾尔人。日本多家媒体报道，由于3月份通讯软件 LINE 被发现允许中国相关业者查看用户个资， LINE 的母公司 SET 控股公司成立第三方委员会调查。18号公布调查报告指出， 拉缺乏经济保安概念，未顾及个资可能泄露俾中共政府嘅风险。第三方委员会提出嘅改善措施，包括拉 SET 控股公司集团以及其母公司软银，都应设置经济安保与保护个资嘅负责人，建构监督体系，要求 SET 控股公司设置专家会议，嚟统筹管理，遵守国内外相关法令，并对可查看用户个资嘅国家制定相关规定等。拉公司在今年三月被发现委托系统管理的中国相关业者，有四名技术员可以查看保管在日本国内伺服器的用户个资。此外，用户的照片和影片等档案保存在韩国的数据中心，却对日本政府谎称日本用户的数据保存在日本国内。除相片影片外，行动支付 LINEPay 的交易记录等资料亦被保存在韩国的数据中心。据报道称，拉响事后才取消从中国查看用户个资的权限，结束部分委托给中国的业务，并将保存在韩国数据中心的资料陆陆续续移回日本，预计要到2024年才能够完成转移。加拿大国会众议院将在22号召开新一届会期，将要求包括众议员在内的所有人员完全接种新冠疫苗才能够进入众议院区域。据中新社消息，加拿大众议院内部经济委员会19号公布防疫相关要求，进入众议院的人士必须已充分接种加拿大官方审批可认的新冠疫苗满14日。加国政府目前认可的新冠疫苗包括辉瑞 BNT、 莫德纳 A-Set 和强生疫苗。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唯独没有世卫批准的六种疫苗中的中国产的科兴和国药疫苗。另外，众议院停止向公众开放参观，入内必须佩戴口罩的防疫措施将延长至明年一月底。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近日表示，将推动确保众议院所有议员都发挥抗疫表率作用，要实现新冠疫苗的充分接种。目前最大在野党保守党仲未有公布该党议员疫苗接种统计数据。据资料显示，目前加拿大总人口中已充分接种疫苗的比例约为 72%。 加拿大多个省份已推行疫苗护照的措施，及人们需持已完成接种疫苗的凭证才能够进入餐厅、电影院、健身房等场所。部分省市对持疫苗护照者进入电影院、音乐厅等公共场所时不再限制人数。近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UB 50名持有 F1 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未能在返校后30日向国际学生服务中心递交 I-94 表格的复印件， F1 学生身份被取消，目前处于非法滞留的状态，需尽快离境。 UB 收取留学生 I-94 文件的截止日期是9月27号。校方回复说，学校已多次提醒国际留学生要提交 I-94 表格复印件。对此，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查看邮件。纽约州移民律师朱伟对大纪元时报表示，现在很多留学生出国留学都是父母和留学中介包办，自己没有注意看邮件，错过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被取消身份的中国留学生如果留在美国境内，现在更换学校已经来不及，最好是尽快离开美国，到中国的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下学期再过来。这个也是 UB 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失去身份后非法居留3个月，一年内将不能够入境美国。朱律师提醒来美国的留学生，无论是在哪个学校就读，到达学校后应该立即到留学生办公室报到，之后留学生办公室会向美国国土安全部登记，而且应该知道学校都是发邮件通知重要信息，留学生需要查看邮件。诉讼律师李俊俊表示，若果不想马上离开，被取消身份学生亦可以请律师向联邦法院的纽约北区法庭集体上诉，提交电子诉讼。若果胜诉，联邦法院会宣布学校取消学生身份是错误的。若果败诉， 被取消身份的学生只能离开。若果是学生没交学费、没上课或者学校不知道有这个人，学校可以取消学生身份。校方表示已经多次发邮件提醒学生交 I-94 表格，而且这些学生返校后并未参加新生活动。被取消身份的中国留学生亦承认他们没有查看邮件。李律师说，上联邦法院是最后的选择，电子诉讼很快就会有结果。若果学校同意让这些被取消身份的学生上课，他们可以继续上课到12月份。非法居留半年内法律上不受处罚，移民局有自由裁量权。下面是三条简讯。世贸组织20号举行第八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会议，美国驻临时代办毕斯比表示，中共的产业政策扭曲进口商品与服务的竞争环境，华府将采取一切手段以确保改革。毕斯比指出，中国其他不公平贸易操作还包括对数据设限、在保护智慧产权执法不当以及网络窃盗等。我们不能够忽视有关北京当局强迫被拘留在新疆集中营的维吾尔人的劳动。路透社报道，20号菲律宾外交部表示，中国船只在南海以警报器、喇叭和无线电通讯挑战菲国船只。其推文指出，这些挑衅行为对南海的和平、良好秩序及安全构成威胁，有悖于中国基于国际法应守的义务。菲律宾外交部指称，当菲方在领域及海域及其周边进行例行性巡逻时，已发生逾200次这类挑战。对此，中共对马尼拉大使馆未立即作出回应。上周末，一个来自上海的旅游团在西安被检测到集体感染。目前这轮疫情传播链已经延伸到8个省市，超过26人确诊感染，而感染源头仍然不明。仅19号一日，甘肃省通报称新增4例确诊病例，内蒙古通报称新增3例确诊病例，北京丰台区卫健通报新增1名病例，陕西亦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这些都是上海旅游团传播链的关联者。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